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47名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3月1号被提堂，一日前他们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通宵扣押，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港府当局对反对派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星期一一早，大批民众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排队，希望进入法庭旁听，但据港可能会被安排在庭外空间观看法庭程序的转播。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拘捕了包括上述47个人在的50多名泛民主派港人，警方指控了这些人士去年7月参与泛民举办的初选，意图使到行政长官落台，瘫痪特区政府，犯下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声明表示这些指控的性质清楚地表明香港将不再容忍合法的政治多元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北京拘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当局打破向世界做出香港自治和民主权利的承诺，我们与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企在一起。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谴责对香港选举中这些泛民主派候选人的拘押和对他们的指控，要求将他们立即释放。美国上个礼拜公布解密情报报告，指出沙特王储批准杀害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美国国会呼吁拜登政府坚持人权的立场，拜登总统表示将为星期一公布针对沙特的政策。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19,000,000,000的纾困法案之后，拜登总统呼吁参议院亦都尽速通过该法，同时强生公司的疫苗获得紧急使用授权。首先，最新的消息是针对伊朗拒绝重返伊朗核协议，一位白宫发言人星期日下午发出声明，即使对于伊朗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们仍然会继续准备重启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亚裔反歧视集会在曼哈顿下城的富利广场举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和多名亚裔民选官员参加了这次的集会。舒默参议员说，对任何人的歧视都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歧视，好不幸这个国家目睹了太多种族主义和歧视。纽约市长白思豪说，他已经指令警方增加在地铁系统等地的巡逻，防范针对亚裔的犯罪行为。他说，我们不会接受纽约市出现仇恨现象，停止针对亚裔的仇恨，这个是我们要在纽约市和全国去传达的信息。停止对亚裔的仇恨，现在就要停止。一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周末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这个活动致力于探讨保守派运动的未来。这一场会议在星期日结束，前总统特朗普在闭幕当日发表讲话，他对现场观众表示四年前开启的旅程仲未有结束。他抨击了现任总统拜登过去一个月以来的执政进展，尤其是他的移民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对新冠疫情的处理。特朗普说，他或许会决定再次参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会议上说，谁知道呢？谁会知道我可能会决定要第三次打败他们。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会议上讲话，捍卫了他在任期内的工作和成就。蓬佩奥说，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们，中国制裁了我，伊朗人亦都不是那么喜欢我，但是我为我们的斗争而骄傲，为我们的成就而骄傲，我们真是颠覆了现状。尼日利亚父母星期日在女儿被带走的学校外焦急地等待，有传言说他们将会获释。这317名12到16岁的女学生星期五被武装人员从刚格贝镇的政府女子科学中学绑架。尼日利亚政府称这些传言为谎言。整个周末，尼日利亚军队一直在与扎姆法拉州的警察一起进行搜救行动。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说，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确保所有人质安全返回。布哈里在上个礼拜五敦促各个州政府不要同土匪谈判，用金钱或者车辆支付赎金。 2014年幾百名尼日利亞女學生被極端組織博科聖地綁架，他們被稱為奇博克女童，被從寄宿學校帶走。在此後的七年裏面，276名女童中有很多人逃脫、獲救或獲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47名的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罪提堂，超过1000名的市民庭外声援。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大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及参与去年35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其中47个人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堂。控方表示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到去5月31号再提讯，并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辩方律师都反对不准保释，认为根据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清白之人无故被监禁三个月对被告并不公平。估计超过1000名市民星期一早上开始在法庭外声援各个被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在国安法震慑之下，可以令到北京看到香港人心不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到星期日即是2月28号届满8个月。香港警方在当日作出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国安法起诉，控告47名参与去年35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告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7岁的抗争派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星期一朝头早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2019年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游行示威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在社交网站发出紧急呼吁，希望香港市民星期一朝早着上黑衫到西九法院大楼外声援，排队领取法庭旁听席的号码飞，逼爆法庭。估计超过1000名市民响应民阵的号召，星期一朝头早到西九法院大楼外排队，有团体准备多幅大型横额，用中英文写上释放政治犯等标语，长长的人龙围绕法院大楼外。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实施公众限聚令以来难得一见的大规模聚集。期间排队的人群有人高呼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并且举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五一手势。
五大诉求，
天下不可，
五大诉求，
天下不可，
五大诉求，
天下不可。
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
在法院外排队的香港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政府藉住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限聚令，将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他形容香港人是放监。
坐监啊，我们坐了一年监啊，今天啊，今天啊，
是啊，整个香港都是监狱，是不是啊？我们个个是政治犯来的，是不是啊？是啦，借依样呢就打压我哋，是咪当我哋死嘅。你睇下分分钟200万、300万出嚟呀，是咪不约而同㗎，我哋 be water。
公开支持民主派35加初选理念的童装品牌 Chicky Duck CEO 周小龙着上黑色衫裤戴上黑色口罩到法院外排队声援，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明知道法庭的旁听席的名额已满，不能够进入法庭旁听都要继续排队，作为一种表态，他认为排队的人潮代表超过六成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是很需要被这个政权看到我们的真正香港人的声音的。其实如果他们真的客观地看这件事的话，这个现象是应该代表超过六成的香港人，我个人认为八成非常之好啊，即是大家都明白，我想大部分人在这里排着这个位都知道都未必入到去的，但是仍然站在这里。我都是等到他话俾我哋听话入唔到去啦嘅时候先走啦。但係即係佢 show face 係好紧要，係咪 ?show voice,show 个 face 係好紧要。
周小龙表示，在香港举办初选是合法的，过往亦都有不同的政党举办过初选。他认为今次警方控告民主派35加初选的参与者违反国安法是相当荒谬，他希望到场见证历史。记者问及被控告国安法的人在法庭难以申请保释，有如未审先判，周小龙表示他认为国安法可耻，不得香港民心。
这个是可耻的，这个国安法这样降临在香港是可耻的，即是根本上我们有其他的机制是可以正正确确这样去立这个国家安全法的，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得不到民意，不能够可以立到这个法律，跟着就绕过我们的立法会，然后这样将这个国安法压下来，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这个国安法，就算令到我以后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的话，我都是不同意这个国安法。
周小龙又表示，北京最近公布爱国者治港的标准，并且预告由北京主导更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同一时间香港警方以国安法作出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民主派人士，他认为反映北京都知道国安法大手部失去民心，所以同时要更改选举制度。
你看看他们同时间做这些高调的拘捕，跟着同时间就在这里改革那个选举制度，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他们继续去做这些高压的手段之后，他知道他是失了民意的。现在的比例代表就是出来投票的时候，我想是八成九成是支持我们民阵，所以他们才同时间去修例，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失去了民意了，是吧？这个根本全部是看到了，有了证据，他们同时间去做一些这么荒谬的拘捕，初选拘捕，跟着就改那个一个宪法在选举的方面，这些很明显全部香港人都看到。
对于警方检控47名民主派人士，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映当局无分温和和激进，在他们眼中反对就是一种原罪，他认为现在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很难逃过坐监的命运。
唔系，根本佢唔分你温和定系所谓激进嘅，喺佢眼中反对就系一个原罪嚟噶啦。即系我谂而家佢咁，而家佢玩清算嘛，咁佢清算得嚟，佢要震慑啊，震慑得嚟，佢要震慑埋温和。咁所以我觉得系而家好清楚，佢系要即系大清洗。咁但系喺大清洗里边，你清洗得我哋一啲嘅人可能要坐监啊，或者要面对好多嘅刑责，但你唔可以清洗到我哋人心。我哋人心可以繼續支持，我哋人心可以繼續發聲。當然，即係依個佢哋到底會跟住點做，我哋唔知道。但係我諗，我哋香港人要繼續係堅持翻我哋嘅理念，而係守護香港啦。
李卓人又表示，在国安法震慑之下，仍然有大批市民到法庭外声援47名民主派人士，可以俾北京睇到香港人心不死。
这个是被共产党看到人心不死的，即是我们最重要就是要给他看到这件事，你可以镇压到震慑到即是制造很多恐惧，制造白色恐怖，但你制造完了之后呢，我们香港人是没有放弃，今天就告诉你你震慑了，你这么离谱了，这么荒谬的事你都做得出了，但我们的人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即是看到香港人的 質素同埋嗰種堅持。咁而我哋就要靠呢個質素同堅持，係捱過呢段最艱難嘅日子啦。
警方106大搜捕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去年参与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卫生服务界的护士刘海文，是53名被捕人当中仍然被起诉的其中一个人。他星期一有到法庭旁听声援被国安法起诉的47人。刘海文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虽然自己暂时未被起诉，但是心情非常之差同埋沉重，尤其是国人被告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可被判监禁3至10年，令人觉得相当恐怖。
非常之差，非常之沉重，因为因为国安法咧嗰个恐怖嘅地方，大家都会睇翻个条文咧，就是3至7年，我哋嗰個控罪係咪3至10年啊？我哋嗰個控罪係顛覆國家政權。咁如果你有其他國安法太長啦，我淨係睇咗嗰一 part 啦，因為佢就控罪我嗰一 part。咁啊係3至10年嘅監禁嚟嘅喎，最嚴重係。所以今日好多唔明朗嘅地方喎，就係可以話係秘密審判啊、冇陪審團啊，或者要指令法官啊，或者要沒收你旅遊證件啊等等，呢啲都係令人好覺得好恐怖嘅地方咧，絕對係。
控方表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包括电脑、电话、SIM 卡等等，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事实上有钱流入几个银行户口，必须要仔细调查，并且表示可能会加控各被告其他的控罪，强调警方有大量数据资料要分析和整理，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代表其中一名被告深水埗区议员何启明的大律师查石我陈慈表示，如果控方不反对各被告保释，这样押后3个月等待警方调查尚算合理，但是未查完就拉了上法庭，剥夺你的自由，不给你保释。他强调根据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清白之人无故被监禁3个月，对被告是非常之不公平。而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需要休庭考虑各被告的保释申请，直至到星期一晚上8点未有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任已经满1个月的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全球军力部署，并成立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来到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拜登政府将会继续将印太地区作为优先重点，在延续特朗普时期军事态势的同时，更加注重盟友和伙伴的建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与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长期安全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是对的，不过做法是不对，但是根本的原则是正确的。在军事安全领域，拜登总统在2个重要的政策讲话当中，分别是对外宣布对全球军力态势进行评估，以及在国防部成立中国工作组，前者将会确保美国的军事部署、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相一致，后者则是将从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势态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审视，以便规划出应对的中国挑战有力的路线图。这份评估报道预计将会在年中左右完成。新政府上任通常是会根据地缘政治的变化而对军事部署是作出调整，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新的评估不太可能预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会有所减弱。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禄表示，拜登可能继续将印太地区作为是美军的重点。他是预计美国将会继续维持航行自由活动，以及是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承诺，在亚洲建立更加有弹性以及生存力的美国军事存在的重点可能仲会延续。这个月初，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上一次双航母战斗群出现在南中国海是在6个月之前的前总统特朗普任内。与此同时，美国常驻日本的约翰麦海恩号导弹驱逐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最新的导弹驱逐舰 佩拉塔号从圣地亚哥系基地被部署到日本嘅横须贺美军基地。哈德逊中心美国海上力量中心主任克洛普西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唔认为持续响南中国海以及系该个地区嘅军事存在会发生变化。问题系拜登政府是否会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强硬，唔单止系响海军，亦系军事方面，仲有响外交，亦系经济方面。專家都普遍認為，在印太戰略或者是亞洲政策層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比，延續性大於差異性。主要不同就是拜登政府將會更加強化盟友以及夥伴關係。上個星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亚三国外长举行了视频会议，显示拜登新政府仍然沿用着前任政府的四方会谈机制来应对印太地区各项的重大挑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讲，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目标将会延续，虽然表述上可能是会有变化，不同之处是在于拜登政府将会更加注重建立多边的以盟友以及伙伴为基础的策略，所以更多的就是他们一起而不是美国优先。同盟友合作亦都是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基调。拜登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表示，要确保美国在未来同中国的竞争当中是取胜，需要整个政府的努力、国会两党的合作以及强大的联盟以及伙伴关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美国将会试图构建一致的声音应对中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表示，美国在评估全球军力态势的时候将会咨询盟友以及伙伴。拜登在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话的时候重申了美日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美韩之间就军费分摊问题根据报道亦都接近了达成一致，有助于促进美韩同盟关系。两国的军费摊分协议在2019年底到期，但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要求南韩分摊更多的费用，双方一直未能够达成协议。他说可以看到美国在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等地增加了轮换的军事存在，他预计将会看到在该个地区同盟友以及伙伴接触的新方式，或者可以看到更加频繁的但是规模可能更少的同菲律宾同印度之间的演习，亦都可能会同马来西亚同印度尼西亚展开演习。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认为，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释放出的加强合作的信号大体上是欢迎的，但是他们在几大程度上面会显著改变政策还是不确定。何天禄说，实力较弱的比如菲律宾和泰国看上来正在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但是好像日本这样的强国可能不会欢迎更加紧密的合作来阻止潜在的中国侵略。南韩的做法是混合的，他一方面似乎重视美国的安全联盟，但是亦都认识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首尔或者是会选择适度的增加和美国的合作，但是同时亦都会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他是预计很多的亚洲国家亦都会采取这种的策略。除了中国以及是印太，拜登政府亦都重视对北约以及传统欧洲盟友的承诺以应对俄罗斯威胁。美联社的报道说，拜登政府在重新考虑全球军力部署的时候，或者是面临着一个难题，也就是如何在不从长期存在的中东威胁当中是撤出的情况底下，更多是关于中国以及俄罗斯，并且在军费预算可能减少的情况之下作出调整。美联社的报道认为，拜登政府可能会支持将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以较短的周期的轮换方式部署到非传统的目的地。据道指出，奥斯丁防长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当中亦都表示，美军毫无疑问需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适应性更强以及是更加分散的力量态势，以应对中国的反干预能力。何天禄表示，奥斯丁所指的砌美军的发展能力，使到他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基地以及是地点，以不断变化以及不可预测的部队规模进行作战。他的目的就是对中国的军事防务规划形成更大的挑战，确保美军作战的时候灵活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和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今年一月曾经在外交事务网站上面联合撰文提出，美国在保持前沿部署的同时， 可以再在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地區分散部署軍事力量。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減少美國對少數幾個東亞基地的依存度。他們還認為華盛頓應該是優先通過成本較低的非對稱能力來部署，來威脅北京，並且幫助印太地區國家發展他們自身對非對稱的能力，並且鼓勵地區國家之間的軍事以及是情報合作，與美國形成一個輪廓以及是逐條式的地區盟友體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好多國家的老年人在接種冠狀病毒疫苗中享受優先，中國目前的優先接種計劃不包括60歲以上的老人群體。同時，中國疫苗大批援外的政策取向進一步加劇了老年人群體中的疑惑和不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王斌13號表示，中國現階段接種的重點人群是18到59歲高風險和可能高傳播的人群。隨著疫苗臨床研究數據不斷完善，防控工作的需要以及疫苗供應量增加，中國會將疫苗接種目標人群擴大到更多的人群，包括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國官方的最新講法表明，疫苗接種目前仍不包括60歲以上的老人家，情況可能會逐步改變，但是未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中國老年群體對無法注射新冠病毒疫苗質疑聲不絕於耳。河北退休的黃醫生對美國之音說，對於老弱病殘應該先打預防，這個是常理來的，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是60歲以上不包，老年肺炎疫苗、流感疫苗都是免費打的，為什麼到了新冠病毒疫苗卻都不打呢？這個真是一個問題，政府的解釋我覺得特別牽強，即所謂實驗人群沒有60歲以上的人群中進行。黃醫生說，當局還放下話來，60歲以上的老人家現在不打，因為疫苗可能有限，另外年齡大的人已經過了退休年齡，活動範圍相對比較窄，社會活動比較少，加上60歲以上的人患慢性病的比較多，所以疫苗主要集中在60歲以下的人群。天津居民孫女士說，剛剛開始時都在想，為什麼不先將老年人、體弱多病的人武裝起來呢？為什麼要先給年輕人去打疫苗呢？她說，有些需要出院門的老年人很著急的，說假如有疫苗打，將會毫不猶豫就打，但是現在不知道幾時才能夠輪到上。黃醫生同時表示，儘管如此，他周圍的老年人未有明顯情緒上的太大反應，因為畢竟中國國內的疫情還未有好像美國那麼大，大範圍的爆發控制得還是比較好，防範比較嚴謹，沒有那麼恐慌。彭博新聞社說，中國人對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態度普遍猶豫，擔心安全有效性，加上疫情大體受控，接種心情因此並不是那麼迫切。怎樣去處理老年人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呢？中國和很多國家做法都不同的，原因是除了實驗人群沒有60歲以上的人群中進行外的正式說辭之外，中國推行的疫苗外交大量消耗了中國的疫苗產量。彭博新聞社說，西方富裕國家因囤積疫苗被批評的同時，中國則承諾向5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對20多個國家的疫苗出口已經或者是在兌現緊，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遍及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承諾，中國已經做好向中東歐提供疫苗的準備。2月6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載有中國疫苗的專機在首都阿的斯阿貝巴落地，標誌著中國開啟對非洲的疫苗外交。華盛頓郵報說，假如中國沒有向海外出口疫苗，中國所生產的疫苗2021年年底足以滿足70%國內人口的注射需求。有分析說，按照每日1000萬疫苗的施打能力，每人2針去計算， 中國一個禮拜就能夠完成對必要人員的接種，對70%人口的接種很可能需要7个月。大量疫苗換外是否可能佔據了中國的自身需求呢？山西一位退休教師林先生說，中國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疫苗帶有援助的意思，政治上從國際影響力去考慮，減輕國際對中國指責的作用。我想中國肯定是從這個角度去考慮的。當然還有拉攏國際上本來就與中國關係不錯的國家，讓他們更加靠近中國。路透社說，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群體被當局告知要等疫苗安全得到確認之後才能夠接種，而在很多國家，尤其是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老年人一般都排在接種隊伍的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優先施打。新華社2月9日說，秘魯首批接種者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疫苗，秘魯將分階段為全民免費接種，第一階段為所有抗疫一線人員接種，第二階段為60歲以上老年人和弱勢群體接種，而第三階段則主要為18歲到59歲人群接種，其接種的次序與中國剛剛相反。多米尼加政府獲得中國科興公司疫苗之後，該國70%的適齡人口接種將分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接種人群包括醫護人員、60歲以上人員以及軍警和教職人員，第二階段為50歲到59歲的人群，而第三階段接種者在18歲到49歲之間。中國疫苗本國老人不能夠打，受援國家的老人則優先去施打，這種情況反映出中國國內引起質疑。天津一位黃姓居民說，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要落實譚德塞的講話呢，體現國際聯合抗疫精神呢？這位居民說，不排除受援國家當局根據自己的國情安排接種疫苗的先後次序，不過這些國家也都應該遵守中國疫苗施打的規範，60歲以上老人和18歲以下的人員不適宜接受中國所生產的新冠病毒疫苗。山西退休的林老師說，到了國際上，中國考慮的就不是雙重施打標準問題了，因為將來疫情過了之後，國際上真的要追責的話，中國會說我們援助這些國家，那個國家目前至少向國際上提供疫苗是討價還價的籌碼，中國不承認疫情是從中國出去的，但畢竟還是從武漢出去，中國有心虛的一面。國際生物醫學領域獨立出版社 BNC 近日刊登幾名中國學者的一篇論文，在中國邊個應該優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論文說，各國都面臨人口邊個群體應該優先獲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決策問題，平均主義和物盡其用應該成為確定重點接種人群劃分的準則，同時都要考慮疫苗供應量將會不斷增加、疾病和傳播風險的詳細信息，以及疫苗運輸耽誤的因素。論文的結論就是，中國約5000万必要人員，其中包括在保健行業、執法、養老院、社福機構、能源、食品、運輸業以及海外員工和學生，應該優先去施打，亦都維持接種計劃初期的必要性服務。一篇論文認為，接著下來應該施打的就應該是中國老年人、健康狀況不佳的個人以及孕婦群體。中國的這個群體有約5亿6千万人，這樣的排列次序可以減少這些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入院對醫療設施的衝擊，最後施打新冠病毒疫苗才是身體健康、沒有明顯疾患的人群，其中包括兒童。中國的這類群體人口有7亿8400万人。顯然中國目前施打新冠病毒疫苗的優先次序與這篇論文向中國接種計劃決策者所建議的順序大相徑庭。中國老年人目前面對的現實情況就是，能夠獲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明確時間表還未有發下來。不單止是這樣，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對聯合國表示，為了反對疫苗民族主義、拆除疫苗鴻溝，中國初步決定將會向世衛組織提供1000万支新冠病毒疫苗。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塔贝洛星期四在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的任命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曾经为该州汽车及其他电器制造双芯片短缺问题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他很高兴拜登总统采取行动处理美国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近来全球很多的国家汽车制造商面临着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包括德国、日本以及美国都纷纷寻求台湾政府的协助，希望全世界最大的芯片生产商台积电提高供货。在二月初，美台政府又包括台积电在内的民间企业一个关于供应链的视频会议当中，双方亦都讨论了解决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华盛顿对华文媒体表示，除了斯塔贝洛之外，这个月亦都有不少的国会议员是关切车用芯片短缺的问题。萧美琴表示，他大致是说明了缺货问题起因为中间供应商于去年的砍单，导致了芯片转移供应其他的产业，只为民间商业行为，而台湾晶片的制造业者亦都正在努力增产以因应市场的需求。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的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各个部门机构对美国生产的从汽车到手机都必须使用的电脑芯片，比如是电动车所需的大量用的电池、美国药品重要成分的制药，以及是对美国工业和国防产业至为重要的矿物以及是战略物资，例如是稀土等四大类别的关键产品的脆弱性，进行了为期100日的全面评估，并且是对包括国防、公共卫生、信息通讯技术、运输、能源以及粮食生产等六大领域供应链进行一年的评估，以增强美国的供应链的韧性。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与竞争力事务资深主任哈瑞尔在当日的介绍行政命令内容的记者会上边，被问到台湾政府对华盛顿要求增加芯片供应一事有何回应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想透露特定外交对话的细节，但是很清楚地是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美国同台湾有个建设性的谈话。日经新闻在星期三在拜登签署供应链行政命令前发出的独家报道说，美国正在加快努力和包括台湾、日本以及南韩等伙伴一起，为芯片以及其他的具有重大战略性产品建立一个较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例如在半导体方面和台湾、日本以及南韩合作，在稀土方面即是和澳大利亚合作。报道说，美国计划和这些盟友分享重要的产品供应网络的信息，并且寻求彼此之间在互补性产品的合作。美国亦都在考虑如何在紧急情况之下迅速分享这些产品，以及关于如何确保储备以及多余的产能框架的讨论。而这些伙伴可能会被要求减少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美中关系以及台海情势底下，台湾的确是有可能被正式纳入以美国为首的供应链安全联盟当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台湾与印太地区项目负责人柯海洛表示，他就可以见到台湾在这样的正式联盟里面。柯海洛针对美国之音系问道，在拜登签署了行政命令之后，台湾是否可能好像日经报道所说，被包括在一个由美国以及印太国家共同组成的供应链安全正式联盟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答复。郭海洛说，有可能是，他不认为有什么不可以。蔡英文政府已经表达了对这种想法的兴趣，如果他亦都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双方应该是可以就此有所讨论，这个亦都是北京自2016年以来对台湾不断施压所产生的反效果之一。他还说，北京制压台湾产生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现时如果美国和台湾有这种务实合作，北京没有太多的工具可以阻止或者是反对这种协议，以便达到惩罚美国的目的。 所以現時有更多的空間可以進行這種的對話，而不需要擔心北京可能做什麼來傷害台灣，如果他們有這種協商的話。郭海樂還說，北京已經做了很多的事情，情況是還能夠有多差，至少現時的戰略環境是對那一種的討論極為有利，他是完全可以見到這種台灣在正式供應鏈聯盟裡面的景象。對於日經新聞報導的相關內容，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對媒體的回應就是，除了之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曾經致函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就台灣積極協助車用芯片缺貨一事表達感謝之外，美方仲未有就行政命令的內容以及執行的模式與台灣進行討論。由於去年的新冠疫情初期，美國在包括口罩、手套在內的等個人醫療防護用品的短缺，公眾是開始注意到美國過於依賴中國的市場來源的問題，華盛頓亦都開始對供應鏈安全的問題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作為中國以外很多高科技產品，尤其是電腦芯片的重要來源之一，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亦都受到了重視。特朗普政府去年11月和台灣舉行的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雙方亦都針對了包括半導體、5G 以及供應鏈安全等項目簽署的合作備忘錄。之前講述的日經新聞的報導亦都提到，在同北京的緊張當中，華盛頓是從去年秋季就開始呼籲台灣、日本以及澳大利亞等擁有豐富高價值技術或者資源的經濟體，將他們的供應鏈和中國脫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儘管美中關係去年急劇惡化，國會和行政當局採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中國在美國的股市交易，但是最新的數據顯示，中資企業在美國證券市場的融資規模仍然創下了多年來的新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去年中國公司在美國股市首次掛牌 IPO 公開募股是十年來最多的一年，有32間中資公司總共籌得到120億美元，是上一年的四倍。2019年首次來到美國上市的公司僅籌到30億美元，今年到上個禮拜為止已經又有9間中國公司來到美國股市首次公開上市融資20億美元。此外，美國經濟諮詢公司榮鼎集團的統計數據亦都顯示，2020年中國企業前赴美國上市融資規模達到了多年來的最高水平。榮鼎在上個月的報告中說，雖然自2016年以來美中兩國之間的直接投資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股市投資規模卻在逐年地擴大，包括首次增加發行量和已經有股東發售的全量發行在內。中國公司去年總共在美國股市籌集到190億美元，是2014年阿里巴巴創下美國 IPO 紀錄以來最多的一年。主持佛羅里達大學這一項研究的金融學教授傑伊里特說，他對中國公司這麼踴躍前來美國上市感到有些意外。他對美國之音說，儘管有一些討論，其中包括國會有關將中國公司集牌的法案，中國公司仍然繼續到美國上市，去年一年十分之活躍，今年以來亦都是這樣。榮鼎集團在上個月的一份有關中國在美國上市公司的報告中說，美國金融市場對中國公司融資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2020年底，美國投資者累計持有的中國證券高達1.2萬億美元。美國投資諮詢公司南襯衣集團亞洲區常務董事鄧葛禮話，前赴美國上市可以令到中國公司提高公司的信譽和公司的估值。在中國為中資公司提供前赴美國上市諮詢服務的鄧葛禮對美國之音話，譬如說在生物板塊，美國有一個很大的頗具深知卓見的投資群體，所以生物公司很可能會在美國市場上找到了解他們公司業務、 正是公司潜力的投资者。1985年，当时仲只是河北省政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访问 IO 华州时，就曾经在邓国礼的屋企住了两日三夜。金融咨询公司赫克特摘要的创办人、股市新闻网络市场观察的资深评论员马克赫伯特说，除了可以筹得到大笔的资金之外，中国公司来到美国上市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风险，何乐而不为呢？他对美国之音说，譬如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第一轮融资之后，政治上的风险变为现实了，今后没办法上市，他们完全可以拂袖而去，到其他市场上去融资，对他们来说现在并没有任何什么的负面后果。如果有人给钱的话，即使知道可能永远都不会给下去，我亦都会伸手就拎啦。但在另一方面，中概股对美国投资者来说却是可能构成重大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他的官方网站上说，针对中概股警告说，该委员会要求中国境内发行人履行高质量披露标准的能力有限，中国公司的披露很可能并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投资者在这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在美中关系近年来渐趋恶化的背景之下，美国去年曾经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强针对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的监管，以致使到中国企业有被驱逐出美国股市的风险。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去年四月份曾经爆出伪造销售额丑闻，导致了瑞幸在去年六月被除牌。这个丑闻再度引发了美国政府对两国之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关键议题的关注，亦即中国政府不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审计。白宫去年六月份的一项备忘录称，中国从美国资本市场上获益，却不遵守重要的投资者保护条款，破坏美国法规的透明度，为投资者带来重大风险。针对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无法对中国公司实施检查的问题，美国财政部此后的一份有关保护美国投资者防范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建议，对中国公司提高上市门槛。财政部的报告说，中国阻碍了美国透明度法律的行为，对美国投资者构成巨大的风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去年仲高票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律规定，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连续三年没办法检查某一个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账目，该公司将会被证监会除牌。之外，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不是被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说，外国公司问责法为美国新政府三年时间的回旋余地，最终怎样实施重要取决于拜登政府怎样去解释这个法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你很严格地去解释这一部法律的话，那几乎所有的中国公司都会跟中国政府有联系，都可能面临是很负面的睇法。委员会 USCC 的一份报告说，截至到2020年10月份，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也就是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共有217间，总市值2.2万亿美元。投资咨询公司金穗基金首席投资官布兰登·埃亨说，在美国经济仍然十分脆弱之际，一项牵扯到2万多亿美元的议题，令到中概股全面退市或将殃及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说，投资中国公司虽然有风险，但往往亦都有丰厚的回报。他以中国的网络公司网易为例说，如果你问投资者倒退翻20年，你会买哪一间公司，大概每个人都会说亚马逊，但是 買網易的回報要遠遠高出亞馬遜。他說2000年6月份在美國上市的網易的表現實際上是亞馬遜的兩倍，21年來的累計回報率高達 18,000%， 相比之下亞馬遜上升了 8,700%。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黨史學習動員教育大會時，要求在全黨展開黨史學習教育。他表示要用中共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去鼓舞鬥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但他亦都強調要樹立所謂正確的黨史觀，堅持以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有關精神為依據，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和重要人物，並且要旗幟鮮明去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那究竟什麼是正確的黨史觀呢？習近平口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所指的是什麼呢？為什麼習近平要黨員學黨史，又要對所謂錯誤的黨史如此忌諱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是拜登總統1.9万亿美元紓困方案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在美國民間，各界人士對這個議題看法不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这个提议在国会亦都面临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重大阻力，因此前景并不明朗。拜登总统纾困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对于佛罗里达州21岁的麦当劳分店雇员克里斯提安·卡多纳来说，这个是好消息。他说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不必再是做月光族。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意味着他们可以读大学，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拿个学位。但包括很多小企业主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现在不是提高全国最低工资的标准的最佳时机。餐馆业主奈亚马歇尔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他们完全摆脱疫情之前，他不赞成现在就提高最低的工资，尤其是对于餐饮业，他们遭遇重创，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很多其他行业都得到救助，比如航空业，而他们只是被迫关门。马歇尔是位于底特律的餐馆营业额在疫情期间下降了 85%。 他担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以为这间开了两年的餐馆带来致命的打击。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议在国会面临来自共和党成员的阻力，因此前景并不明朗。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蒂姆斯考特说，已经有接近1100万美国人在疫情当中失去了工作，现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企业成本。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个做法将会削减至少140万个工作岗位。底特律餐馆业主马歇尔认为，同提高最低工资相比，向消费者资助以及行业纾困，他们希望目前已经有的联邦项目可以发挥作用。他非常赞同美国独立餐馆联盟呼吁的纾困方案。佛罗里达的餐馆工人卡多纳就说，无论拜登总统的提议在国会的前景是怎样，他会在当地继续积极推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运动。他想强调的是，工人没有被赋予权利，工人有权为自己争取权利，他们必须要团结，必须要挺身而出，必须要组织起来，必须向外界展示他们是不会退缩。去年美国有21个州提高了本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美国有42座城市将最低的工资设定在联邦标准之上，其中22个城市的最低工资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每小时15美元。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近两年来，美国加州面临越来越多人搬离的情况，从普通居民到好像是特斯拉、甲骨文等大型企业，都已经或者宣布将会离开加州。高税率、高房价、州内政治与社会治安被认为是推动这股迁移潮的主要原因。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的 Maggie 和家人三年前搬来了生活多年的洛杉矶，在德州休斯顿开始新生活。起初作为亚裔，他对从民主党自由派的加州搬到保守的共和党大本营德州有个担忧，但是很快他们体会到德州生活的很多优势。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价，他们离开了加州的时候油价在3.9到4.5之间，而德州的油价就是$2左右，不超过$2的5毫，对整个家庭的开销有很大的不同。生活上面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住房条件以及活动空间的提升。在洛杉矶买一个小的公寓的价格，在德州可以买一间是较大的独立屋。其次，德州是没有个人收入的州税，他们感觉到家庭的存款有明显的增加。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加州的教育成本令到人是倍感压力。洛杉矶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就将近$1,800，而在德州一个设施又大又新的中高档幼儿园加上早午餐却只是$1,000。三年前搬到加州北部，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刘成亦都有同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洛杉矶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疾病与防御控制中心建议美国公民考虑推迟所有非必要的境外旅行，如果旅行无法推迟，所有年龄在2岁及以上的入境美国的航空乘客，包括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必须出示起飞前3日之内所做的新冠病毒测试的阴性结果，或者证明在过去90日之内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证明可以包括一次最近的病毒阳性测试结果和一名医务人员或者公共卫生官员出具的申明该乘客已经可以旅行的信函。在国务院的一次特别新闻简报会上面，来自领事事务局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伊恩·布朗利说，所有出国旅行者必须做好他们的计划受到严重干扰的准备。如果一名美国公民出境的时候没办法轻易获取新冠病毒测试或者检测结果是阳性，他们返回美国的时间会有可能会推迟数个星期。在这个期间，他们将会自行承担本人的食宿和医疗的费用。因此布朗尼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重新考虑任何出国旅行的计划，如果旅行没办法推迟，旅行者被鼓励制定一套备案，以应对海外停留时间被意外延长的情况。美国疾控中心全球移民与检疫处主管马蒂蔡特隆医生说，推出这些措施是为了抗击病毒以及它的变种不断加大的危险。他说在他们这场感染与接种疫苗之间的竞赛当中，新变种的出现亦都凸显了一个新的挑战。蔡特隆又说，美国居民应当推迟可自行作出决定的旅行，直到病毒得到控制或者疫苗接种策略得以加快为止。他又说，国务院致力于维持行政当局通过谨慎科学驱动的措施来到抗击大流行病的努力。布朗尼又说，很多国家鉴于大流行病不断演变的性质，都在更新他们的旅行的要求。今日为了维护美国所有的人的安全，美国加入了他们。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